第59章，以色列人立王。以色列人的政权是奉上帝的圣名，并借着他的权威而建立的。摩西、70个长老、官长和士师的工作，都不过是执行上帝所颁布的律法而已。他们自己没有权柄为国家制定任何法律。以色列立国的条件，起初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一代一代都有被上帝所感动的人奉差遣来教训百姓，并指导他们如何执行他的律法。耶和华预先看到以色列人会要求立一个王的，可是他并没有同意改变立国的原则。王乃是做至高者的代理人，他们仍要承认上帝为一国的元首，并要以他的律法为当地最高的权威。当以色列人起初在迦南建国的时候，他们承认了这神权政体的原理，国家在约书亚的治理之下甚是昌盛，但后来人口增多，又与列国来往，于是就起了变化。百姓效法四为异邦人的许多风俗习惯，就大大牺牲了他们自己的许多特异和圣洁的品质，于是他们渐渐丧失了尊敬上帝的心，也不以做他选民的光荣为可贵。他们被异邦君王的威风和炫耀所吸引，就对自己的淳朴生活发生了厌倦。各支派之间也发生了嫉妒和怨恨的事，内部的纷争使他们的国势衰弱了，于是他们常受异邦仇敌的侵略。因此百姓觉得，为要保持他们在列国中的地位起见，各支派就必须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领导之下联合起来。他们既背弃不肯服从上帝的律法，就希望脱离神权的管辖，因此要求立王的思想在以色列全地成了一种普遍的趋势。自从约书亚的日子以来，以色列国中处理政务，从没有人像撒母耳表现那么大的睿智，或有那么大的成功。他蒙上帝授予士师、先知和祭司的三重职分，他曾不惜不倦地为百姓的福利辛苦，因此国家在他睿智的治理之下就昌盛起来了，社会的秩序已经恢复，正常敬虔的风气大有改进，民间怨天尤人的精神也暂时被制止了。但是先知年纪渐渐老迈，他不得不另拣别人共谋国事，于是他委派他两个儿子做他自己的助手。当撒母耳在拉玛行使他的职权时，这两个青年人就在别示巴做士师，与靠近迦南地南部的边界一带，在民间担任审判的工作。撒母耳立他的儿子做士师，是预先得到国人完全同意的。可是这两个儿子并未证明他们配受父亲的拣任。耶和华曾借着摩西给他的百姓特别的训示说，凡做以色列官长的，应当秉公判断，为孤儿寡妇伸冤，不可收受贿赂。但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却贪图财力，收收贿赂，屈枉正直。先知的两个儿子没有留意父亲所奴隶印刻在他们心中的训诫，他们没有效法父亲纯洁无私的生活，那给以利的警告并没有在撒母耳心中发挥应有的影响。他多少也曾纵容过他的儿子，其结果就在他们品格和生活上显明出来了。这两个士师的屈枉正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百姓就以此为借口，竭力要求他们私下就已愿望的改革。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他们并没有把撒母耳儿子的渎职案件向他告发，如果他知道他儿子们的恶行的话，他将毫不迟疑地将他们撤职，但这并不是请愿者所要求的事。撒母耳看出他们真正动机乃是不满和骄傲，而且他们所要求的乃是出于深思熟虑和毅然的决心。他们没有指摘撒母耳，全国的人都承认他的施政是正直而贤明的，可是这位老先知以为他们的要求是针对他的一种责难，是直接迫他退休的一种方策。虽然如此，他却没有表露自己所感觉的，也没有发出任何责难的话，只是在祷告中把这事交给上帝，单单祈求他的指示。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先知受了上帝的责备，因为他以为百姓的行动是对付他个人的，其实他们所不尊重的不是撒母耳，而是那委派民间官长的上帝的权威。那些轻视并拒绝上帝忠心仆人的，不但轻视那人，而更是轻视了那差派他的主。他们所藐视的乃是上帝的话，以及他的谴责和劝告，他们所拒绝的乃是上帝的权威。以色列最兴盛的日子，乃是他们承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王的时代，就是当他们承认他所设立的律法和政权是超乎一切其他国家的时候。关于上帝的诫命，摩西曾向以色列人说道，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但是希伯来人因离弃了上帝的律法，就不能成为上帝所要他们做的子民，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罪恶和愚妄的后果怪罪于上帝的政权，他们竟被罪恶完全弄瞎了心眼。耶和华曾借着他的先知预言，以色列必要受一个王的治理，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政体对他们是最有益处的，也不是说这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他们既不肯听他的劝告和引导，他就任凭百姓随从自己的心愿。何西阿说，上帝在怒气中赐给他们一个王。当世人不求问上帝的训诲，自作聪明一意孤行，或反抗上帝明显的旨意时，他往往就会答应他们的愿望，为要借着随之而来的惨痛经验，他们或许会觉悟自己的愚妄，而悔改自己的罪恶。人的骄傲和聪明终必显明为最危险的向导，那与上帝旨意相违的心愿，始终必要显明为一种咒诅，而不是福气。上帝要他子民单单以他为他们设立律法的主和力量的来源，他们既感觉自己必须依靠上帝，就必逐日更亲近他。他们必须成为卓越高尚的人，合乎他们蒙召做上帝选民的崇高使命。但他们既把一个人放在王位上，这就会使百姓的心转离上帝，他们就要更多依靠人的力量，而少信靠上帝的全能。而且王若犯了错误，就必陷百姓于罪中，使全国离开上帝了。撒母耳蒙了指示，要答应百姓的要求，但也要警告他们，这是上帝所不悦的，并要叫他们知道他们这样行必有什么后果。撒母耳讲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他忠实地向他们说明王所要放在他们身上的重担，并把这种压迫之下的情形与他们目前较为自由而兴盛的光景做一个对比。他们的王必要效法列国君王的威风和奢华，为要维持这样的费用起见，他必要限制他们个人的自由，勒索他们的财产。他们健壮的少年人必须供他的衣食，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他们必须服他的军役，耕他的田地，代割他的庄稼，打造他的军器。以色列的女子必须去为王家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为要维持王家的场面起见。他要索取耶和华亲自赐给百姓的最好田地，也要取他们最好的仆人和他们的牲畜，供他的差役。除了这一切之外，王还要从他们一切收入，就是他们勤劳所得和田园所产的，收取十分之一。先知结束他的话说，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无论捐税多么繁重，他们一立了王，就不能随意把他废去了。可是百姓竟回答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使我们像列国一样，以色列人没有看出他们至于列国不同，正是他们特别的权利和福气。上帝已经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他们成为他自己特别的产业。但是他们却并不重视这崇高的荣誉，竟渴望效法异邦人的榜样。今日在一些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人中，仍然存在着效法属世风俗习惯的意念， 当他们背弃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贪图世俗的利益和尊荣了。许多基督徒经常在追求效法那些敬拜世界之神者的风习，许多人主张借着与世界的人联合并效法他们的风俗，他们便能在不敬虔的人身上发挥更有力的影响，但是凡这样行的人就与他们能力之源隔绝了。他们既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仇。他们为了属世的荣誉，就牺牲了上帝呼召他们去承受的无上尊荣。这尊荣就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撒母耳听见百姓所说的话，心中非常忧愁，但耶和华对他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先知已经尽到他的本分，他已经忠实地提出警告，但他们竟拒绝了他的话。于是他怀着沉重的心情遣散百姓，他自己便去准备政府中的重大改革。撒母耳纯洁的人生和无私的虔诚，使那些专求利己的祭司和长老们以及骄奢淫逸的以色列会众时常感到内疚。他虽然没有虚荣的场面，也没有在人前炫耀，但他的工作却是上天所印证的。他为世界的救赎主所器重，他治理希伯来国也是在主的引导之下，但是百姓对他的虔诚和献身已感到厌倦，他们轻视他那谦恭的当局者，所以拒绝了他，而宁愿有一个王治理他们。在撒母耳的品格上，我们可以看出基督的形象，那惹起撒旦怒气的乃是我们救主生活的纯洁，他的生活乃是世界的光，并显出世人内心所隐藏的邪恶。那惹起伪善者心中最凶狠之情绪的乃是基督的圣洁。基督来到地上时并没有属世的财富和尊荣，然而他的作为显明他具有比任何地上君王更大的全能。犹太人仰望弥赛亚来打破压迫者的重轭，但那使着重轭套在他们颈上的罪恶他们却迷恋着不舍。假设基督能遮盖他们的罪恶而赞扬他们的虔诚，他们就必欢迎他为他们的王，但他们不能忍受他对他们种种恶行的大无畏的谴责。至于以慈善纯全和圣洁为至上，并以罪恶为唯一憎恨对象的品格所显示的华美，这却是他们所藐视的。世上各时代的情况向来如此，从天上来的亮光总是定了那些不肯行在光中之人的罪，而伪善者对那些恨恶罪恶之人的榜样相形见拙，他们就要成为撒旦的工具，并残害并逼迫忠实的人。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虽然预言中已经提到以色列人将有君主的政体，但上帝还是保留了拣选君王的权利。希伯来人尊重上帝所有的威权，就把这拣选君王的全权交托给他，结果就拣选那便雅悯支派基士的儿子扫罗为王。这个未来君王的人品正可以满足那引起众人立王之愿望的雄心，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扫罗正当壮年，仪容高贵，体格魁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生来做领袖的人物。他虽然具有这些表面上的优点，但他对于那些构成真智慧和更高尚的品质却一点也没有。他在幼年时没有学会管理自己粗暴急躁的脾性，他从来没有感到神圣的恩典使人更新的能力。扫罗是一个有才有势的首长的儿子，然而按照当时淳朴的风俗，他和父亲在一起从事农人的平凡工作。有一天他父亲的几头牲口在山中丢失了，扫罗便带着一个仆人出去寻找，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这时他们离撒母耳的家拉玛不远，仆人就建议去问问先知。他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舍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这是当时的一种风俗，人恶见地位或职位较高的人时，必须送他一点礼物作为尊敬的表示。他们将要进城的时候，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就问他们先见在哪里。从女子的回答中，他们知道城里将要举行一次献祭的礼，而且先知已经来到，他要在秋坛上献祭，然后才吃祭物。 自从 Summer 治国以来，国内的情形也有很大的改变。当他出蒙上帝呼召的时候，圣所的祭祀被人轻看，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但如今全地都固守着对上帝的崇拜，而百姓对献祭的仪式也感到兴趣。当时会幕中既没有举行圣礼，百姓就在他处奉献祭物，于是祭司和利未人的诚意就被选为献祭的地方，这些诚意也是百姓去领受指教的地方。人们常在这些城中最高的地点献祭，因此这些地方称为丘坛。扫罗在城门口遇见了先知本人，这时上帝已经指示撒母耳，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王必要到他面前来。这时他们对面相见了，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问撒母耳，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先见告诉他，那丢失的几头驴已经找到了，又留他参加祭后的盛宴，同时对他所面临的大事给他一点暗示，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扫罗听见先知这话，心中大为震惊，他不能不领会一些这话中的意义，因为要求立王的事已经引起全国深切的关怀。但扫罗以最谦逊的自卑回答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他的客人扫罗到城内首脑人物聚集的地方，以着先知的指示叫扫罗在他们当中做守卫，并在坐席的时候把上好的一份祭肉摆在他面前。献祭完毕之后，撒母耳带着客人到自己的家里，在房顶上谈话，向他说明以色列立国的大原则，想竭力准备他担任的崇高的位分。第二天清早，当扫罗离去的时候，撒母耳送他回去。到了城角，他吩咐仆人先走一步，于是嘱咐扫罗站住，要领受从上帝那里来的信息。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为要证明这事是凭着上帝的权威做的，撒母耳就预言扫罗在回家的路上所要遇见的事，并向他保证他必要得上帝圣灵的帮助，使他配担任那等候他的职分。先知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上帝与你同在。扫罗动身去了，一切都照着先知所说的应验了。靠近便雅悯的边界，有人告诉他那丢失的驴已经找着了。在塔伯平原，他遇见三个人往伯特利去敬拜上帝，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作为献祭之用，一个拿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作为献祭后设摆筵席之用。他们向扫罗问安，并给他两个饼。他在自己本城基比亚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回来，吹笛弹琴，鼓瑟击鼓，赞美上帝。当扫罗走近他们的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与他们一同唱诗，一同受感说预言。他所说的话是那么有口才有智慧，他参加崇拜又是那么热心，甚至那些认识的人都惊异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当扫罗与先知们一同敬拜上帝时，圣灵在他心中运行，使他有很大的改变。神圣纯全圣洁的光辉照耀在他心内的黑暗里，他看清自己的真相，好像上帝了解他一样。他又看到圣洁的华美，从此他蒙召开始与罪恶和撒旦征战。他也觉得在这一场战争中，他的力量必须完全从上帝那里而来。他先前对于救恩的计划是模糊不清的，飘摇不定的，这时却豁然大悟了。耶和华赐给他勇敢和智慧，使之可以担任着崇高的职务，又向他显明能力和恩典的泉源，并启迪他的悟性，使他明白上帝的要求和自己的本分。扫罗受膏作王，这时并没有通告全国，上帝的拣选是要借着撤迁的方式来正式宣布的。因此撒母耳召集百姓到米斯巴，他先献上祷告祈求上帝的领导，然后就举行撤迁的隆重仪式。 众人都在静候结果。于事先撤出了支派、宗族和家世，然后才撤出基士的儿子扫罗来，但当时扫罗没有在众人中间，他因感觉到那将要落在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就已暗暗地退去了。后来他被领到会众中间，众人看到他那种君王的风度和尊贵的仪态，身体比众民高出一头，甚是称心满意。连撒母耳把他介绍给会众的时候也这样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于是众人发出经久不息、响彻云霄的欢呼，说愿王万岁。这时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并提出国家君主政体的基础以及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君王不可做一个独裁者，他的权力必须顺服至高者的旨意。他的这一篇演辞记在书上，此中说明君王的特权和百姓的权力。虽然百姓曾藐视撒母耳的警告，勉强这位忠心的先知答应他们的要求，但他仍然尽力维护他们的自由。一般民众虽然承认了扫罗为他们的王，然而也有一大群人反对他。因一个君王不从那最大最有势力的犹大和以法莲支派中选出，而竟自以色列一个最小的便雅悯支派中选出来，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耻辱。所以他们不肯向扫罗表示效忠，也没有按惯例给他送礼物。那些不肯以感恩之心接受上帝所指派之王的，正是从前那些最热烈要求立王的人。各党派都有他们所要拥戴的人，而且这些领袖中还有几个是自己想争取着尊位的，因此许多人心中妒火如焚。他们骄傲和野心的奴隶，结果却是失望和不满。扫罗看出在这种情形之下还不易出来登基做王，他便让撒母耳照常处理政务，自己则回到基比亚去了。有一帮看出这是上帝的拣选并决意要拥护扫罗的人，一路上护送了他回去，但扫罗却无意用武力维持自己应得的王位，他依然安静地在便雅悯高原的家中从事农作，把建立他王国的事完全托诸上帝。在扫罗被选之后不久，亚门人在他们的王拿辖统领之下，侵略了约旦河东边的各支派的领土，并威胁到基列雅比城。雅比人为求和平起见，表示愿意投降纳贡，但除非他们个人弯出自己的右眼作为永远服从的权力的记号，那残暴的亚门王就不同意他们的要求。被围的亚比人恳求七天的宽限，亚门人以为这样可以增高胜利的光荣，就同意了。于是亚比人立时打发使者到约旦河西各支派求救，信息传到基比亚，引起了普遍的恐慌。晚上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听见百姓大声呼嚎，表明有大灾难已经来到。他问百姓为什么哭呢？当使者把这羞辱的消息告诉他时，他一切潜在的力量都奋发起来了。扫罗被上帝的灵大大感动，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有33万人聚集在比色平原，由扫罗带领。众人立刻打发使者到被围的城，向他们保证说，第二天就是他们规定投降亚门人的那一天，他们必定得解救。扫罗和他的队伍夜间急急行军，过了约旦河，晨更的时候就到了雅比。他像机电一样把他的兵士分为三队，趁敌人没有戒备的清晨突然猛攻亚门人的营。亚门人惊慌失措，全军崩溃，大遭杀戮，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扫罗的用兵神速和英勇善战，以及他领导这么大的军队所显示的将帅之才，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一个有资格足与列国抗衡的君王。如今他们欢迎扫罗做他们的王，是将胜利的光荣归诸人的能力，而忘记了若没有上帝特别的帮助，则他们的奴隶必定归于徒然。在他们兴高采烈之下，有人建议把起先拒绝承认扫罗作王的人处死，但是扫罗王却干涉他们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 在这里显明扫罗的品格已有改变，他没有尊荣自己，却把荣耀归给上帝，他没有表现报复的心，却显出慈怜宽恕的精神，这是一个明显的凭据，证明有上帝的恩典在他心中。这时撒母耳建议在基甲召集一个全国性的大会，可以公开的坚定扫罗的王位。议既定，众百姓都到基甲来，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基甲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第一个安营的地方，约书亚曾蒙上帝的指示，在这里立了十二块柱石，来纪念神奇渡过约旦河的事迹。以色列人也曾在这里恢复了受割礼，自从在加迪斯犯罪漂流于旷野之后，第一次守逾越节也在这里，玛拿在这里停止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曾在这里显示自己是以色列军的统帅，他们曾从这里出发，倾覆了耶利哥，克服了爱城。亚干曾因犯罪在这里执行死刑，以色列人从前没有求问上帝，就是基遍人立约也是在这里。这时撒母耳和扫罗站在这富有圣迹的平原之上，当欢呼的声音止息之时，这位年老的先知就发表了他隐退的宣言。他宣称，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众民异口同声地回答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不但要证明他自己的行为是正直无私的，他以前曾提出那些管束君王和众民的原则，如今他要用自己的榜样来加强他的话。他从幼年时期起就已参加了上帝的工作，在他漫长的岁月中，他面前只有一个目的，荣耀上帝，并谋求以色列民最大的利益。在以色列人希望兴盛之前，他们必须先在上帝面前悔改，他们因着罪的影响已经丧失了信赖上帝的心，分别不出他治国的能力和智慧，丧失了对他有能力保护自己产业的信心。在他们能得到真正平安之前，他们必须先看出并承认自己所犯的是什么罪，他们曾声明自己要求立王的目的是要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这时撒母耳把以色列人的历史重述一遍，从上帝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起，万王之王耶和华一直是统领他们，为他们征战的。他们常常犯罪，以致陷在他们仇敌的权势之下，但每当他们转离恶行，上帝又照着他的怜悯为他们兴起拯救着。耶和华曾差遣基甸、巴拉、耶弗他、撒母耳救你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但后来一有危险威胁他们，他们却声称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所以先知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王。撒母耳继续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了。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在近东一带收割麦子的时候，正当公历五六月之间，是不会下雨的。万里无云，天朗气清，而这个季节竟有这么狂暴的风雨，使众民心中惧怕极了。于是他们自卑地承认了自己的罪，就是他们最近所犯的罪，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上帝，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并没有让百姓陷于灰心丧胆的状况之中，因为这样就必会妨碍他们追求更美好的人生。撒旦必要引诱他们看上帝是严厉而不肯饶恕人的神， 这样他们就必落在百般的试探之下了。当他们听从上帝的命令时，他是慈悲的，是乐意饶恕人的，总是愿意向他的百姓显出恩惠。上帝借着他仆人传给他们的信息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撒母耳始终没有提到百姓对不起他本人的地方，也没有责备以色列人对他毕生的服务所显出的忘恩负义，反而应许他们他必不断地关怀他们的利益。他说道，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